今日有我哋嘅报传道为我哋讲道，题目为活在主里见证主恩。
弟兄姊妹，喺开始之先，让我哋一齐低头祈祷。亲爱主啊，求你掌管以下嘅时间，求圣灵充满呢会场作教导嘅工作，无论讲嘅、听嘅都有得着。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喺《孙子兵法》嘅谋攻篇曾经提到，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伐谋嘅意思即用计谋攻打，伐交是指用外交手腕智取，伐兵是指列阵而战，兵将对兵将，伐城是指攻打敌人的阵地。以上的四伐的目的都为了征服对方，当然是以伐谋为上，就是以谋略取胜，不用蛮干。孙子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计谋，即是不用开战就已经使到敌人降服，就是上上之策略。智胜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我方与敌军都不会因此而受到损耗或者两败俱伤。武胜是指硬碰硬的作战，即使胜利一定会有一方受到严重的亏损，后果非常之严重。故此不战而胜乃为上上之策。在刚才所读的一段经文里面，神就奇妙地保守以色列人能够不战而胜过亚兰军。亚兰是什么人呢？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亚兰其实是闪的后裔，希伯来的列祖离开了吾尔之后，首先居住在米索波大米的北部哈兰。而这个家族部分的成员好像拿赫、比士利、拉班，就是住在这个地方，称为亚兰人。而另一些的成员例如亚伯拉罕等等，就继续前往迦南地。不过以撒和亚各的妻子都是来自亚兰这个的支派。在这段经文一开始提到亚兰王对以色列存有一份的敌意，这位的亚兰王相信就是前文所一直提及那位在主前860年至843年在位的便哈达二世。这个时候的以色列王就应该是亚哈的儿子，即是在主前852年至842年在位的约兰王了。我们今天的讲题是活在主里见证主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首先我们看看我们六章的八至十三节，六章的八至十三节。我们能够体会的第一点提醒是，神出乎意料的保护他的子民，神出乎意料的保护他的子民。经文提到这位的亚兰王总是盘算怎样去攻打以色列，而当时通常是由国王亲自领兵出征，亚兰王就和他军中的将领一起来商讨攻打以色列的一个战略。亚兰王决定要在某处某处安营，若伏兵可以出奇制胜，令敌人可以措手不及。只是他的战略计谋一而再被先知以利沙事先知道了，所以第九节就这样讲了，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在这里讲的神人就指到以利沙。在得到以利沙提示之后，以色列不但只可以知所防范，而且还用反客为主的战略。第十节提到， 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以色列可能是将计就计，故意在有伏兵的地方行去，小心运出敌人埋藏的位置，然后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好将敌人杀个片甲不留。阿兰王暗中所设的伏兵竟然接二连三地遭受反击，纵使阿兰军的计谋仍然不得逞，这位的阿兰王就没有就此放弃攻打以色列。在十一节提到，阿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召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阿兰王所能够想到的就是，在他军队里面可能有些奸细卧底，以致以色列军经常知道阿兰军的动向。在十二节有一个臣仆就说了，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神就透过以利沙通风报信，出乎意料的保护他的子民，免受阿兰的突袭侵略。相信大家都熟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件。在出埃及记的12章37至38节提到，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哥各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0,000，又有许多行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有学者就做过这样的推算，连同妇人孩子，摩西当时带领着200,000-300,000以色列人去到旷野。如果摩西是今日负责军备一些的长官，你估计他要预备几多物资呢？据学者估计，每日需要预备的食物就要重达1,500吨。这么多的食物大概要两列各一里长的载货火车才能够运送得到。又因为他们身处在沙漠，或许要运来的木材烹调食物，这样就要需要列车载4,000吨的木料来了。当然他们都要饮水啦，如果要满足每个人最低的用水需求，解渴和清洗，每日就要1,100,000加仑的水。这些载水的列车可能要有几里咁长。而这群人在这个旷野总共行了40年了。另外他们在晚上要过红海的。如果那班人排成两行，整队队伍约有800里咁长，需要35个昼夜才能够通得过。如果不是要在一个晚上要全部人都通过的话呢，那段分开的红海就必须有3里阔，才能够约5,000人同时来到通过。他扎营的时候，营地覆盖的面积就有750里平方。摩西带咁多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有冇想到有咁多嘢要准备嘅呢？可能都系冇噶。佢只系遵守神嘅吩咐，而神就为以色列人安排一切嘅所需。喺人睇嚟唔可能嘅事，喺神睇嚟却轻而易举嘅事。如果神能够创造天地，咁样神岂有难成嘅事呢？弟兄姊妹，今日你是不是都相信神仍然会出乎意料的保护属祂的儿女呢？昔日神保护属祂的百姓以色列民，今日神也都会保护我们的教会。 佢唔单止会供应我哋日常嘅所需，而同时喺呢个纷乱嘅世代嘅里边，纵使好多价值观同神嘅话语背道而驰，但神仍然会保护我哋，让我哋能够为佢作美好嘅见证，作盐作光，让教会成为明亮嘅灯台。大家对神有冇呢份嘅信心呢？阿兰王既然知道问题出于以色列嘅先知以利沙身上，所以佢就决定将以利沙捉拿处置。我睇下跟住嘅十四到十七节，十四到十七节，我哋呢度睇到嘅第二个提醒系，神喺无形之中保守佢嘅仆人，神喺无形之中保守佢嘅仆人。阿兰王既然得知佢嘅计谋唔得逞，是因为以利沙所为，又知道以利沙在多摊的城那里，所以就差派居马和一大队的军兵往那里去了，要将以利沙来捉回来。多摊大概在示剑以北32公里，一大队的军兵在原文是指一队的重兵。当亚兰的军兵来到多摊城下，在十五节就提到，神人以利沙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居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才好呢？以利沙见到他的仆人惊惶失措，就安慰他说了，不要惧怕。第十六节，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因为知道神与他同在，甚至神派来与他同在的使者比敌军的人数车马更多，他就安然地面对面前的敌军了。以利沙安慰完他仆人之后，他就祈祷求神打开他仆人的眼睛，使他仆人能够看见神叫为数更多的火车火马与他们同在，围绕着他们，保护着他们。神要打开的应该是以利沙仆人肉身的眼睛，使他能够看见这个超自然的景象。有一位的宣教士，他名叫克里斯，他是一位深切体会祷告能力的宣教士。事情是发生在克里斯25岁那年。当时克里斯在乌克兰这个地区和当地宣教士一起来工作。克里斯身高6尺5寸，拥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俊朗的外表。他从没想到自己会突然之间叫入医院进行手术。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之下，克里斯忽然感到一阵挥之不去的胃痛，这个并不是一般的消化不良。最后医生告诉他，你患了阑尾的撕裂，应该就是俗语的盲肠的撕裂了，需要立即做手术，否则你的性命会有危险。由于克里斯身处的医院没有交到电话费，而令当时医院里面的电话通讯是遭到截断，而德克里斯亦都没有手提电话，所以他医院的里面就无法跟外界来到联络。手术在第二日要进行，情况不理想。克里斯在手术当中感染到细菌，使他的性命好有受到威胁。不过在医院里面，因为略懂英语的室友就说，克里斯曾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之下仍然祷告赞美上帝。那时候好奇妙，有个身处地球另一端的长者，他克里斯的朋友和支持者。这位的长者突然之间从梦中来惊醒，他感觉到有一份好沉重的负担，驱使他飞起床去为这位年轻宣教士祷告不可。这位的长者 唔明白个中嘅原因，只知道佢又立即为克里斯祷告。后嚟当克里斯同呢位长者朋友讲述呢件事嘅经过嘅时候，同埋对照两地时差嘅时候，佢哋惊讶嘅发现，当呢一份奇异嘅祷告负担使呢位嘅长者朋友起床为克里斯祷告嘅时候，亦都正正系克里斯生命源于一线嘅时候。之后又发生咩事呢？克里斯嘅消息喺24小时之内传到去莫斯科医疗嘅一个嘅短宣小组，佢哋觉得情况不妙啦，亦都知道嗰度嘅医院系冇足够嘅资源同设备去挽救克里斯嘅性命。结果佢就派出一架小型嘅喷射机将克里斯空运到日内瓦，嗰度正好有一位瑞士一流嘅外科医生可以为克里斯进行手术。最后呢位瑞士嘅医生就拯救咗呢位年轻宣教士嘅性命，神奇妙嘅救咗佢嘅仆人。神嘅工作同到嘅仆人就因为祷告而大有力量。弟兄姊妹，你曾否喺祷告里面经历神无形之中嘅保守呢？上次经历祷告蒙应允又系几时呢？大家可能信咗主已经有一段嘅时间，但当遇到困境嘅时候，可能都未必第一时间寻求主嘅看顾保护，可能只系先靠自己嘅方法去解决问题。点样可以增加我哋对神嘅信靠呢？如果要增加我哋对神嘅信靠，其中一样我哋可以做嘅，就平日要多翻团契、祈祷会等嘅聚会。你只能够恒常同其他弟兄姊妹互相分享喺信仰上嘅得着，同埋神嘅保守引领，彼此扶持，互相守望，一齐喺主里边经历更多神丰盛嘅恩典，出人意外嘅平安。喺呢一段嘅经文最后一段18到23节，我哋能够体会嘅第三样提醒系，神意想不到嘅看顾佢嘅敌人，神意想不到嘅看顾佢嘅敌人。18至19节，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阿兰君在这里虽然眼目昏迷，并不是代表他看不到东西，这里是大概指神使阿兰君肉眼所见到的是另一些东西，就好像上文所提的，他们虽然行紧去撒玛利亚的路上，他肉眼却见住好像行紧一条去多摊的道路。这样原本前来多摊围困捉拿以利沙的亚兰军，今日至反被以利沙来作弄，将他们带到以色列的京城撒玛利亚那里去了。撒玛利亚城在多摊城以北16公里，一般人大概需用两个几钟头就可以到达。在20节，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所谓亚兰军进了撒玛利亚，意思并不是说他入了撒玛利亚的城门或城墙里面，经文所指的是他们进入了撒玛利亚城门以外，属撒玛利亚城的城郊范围之内。文数记指明一个城镇是包括那个城镇本身和城墙以外的一些城郊， 既然亚兰军已经进入了撒玛利亚城的范围，以色列军就出来将亚兰军重重的包围。当亚兰军的眼睛看到实际的情况，必定大吓一惊，他们竟然已经在绝路上了。先前敌视以色列的亚兰军，如今落在以色列王的手中，以色列王当然会想起杀念，将他们杀个片甲不留。但以利沙就却劝以色列王要以善待恶，给亚兰军盛大的一个款待，于是就暂时化解亚兰和以色列双方的敌意。经文说从此，意思并不是说从此之后永远不在，而是讲到从此之后一段的时间，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如果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怎样去处理一些冲突的方法，一般是有五种处理冲突的形式。第一是回避型，即是不牵涉在内，避开冲突，保持中立，避免认同任何一方，结果是你有损失，我亦都有损失。适用的时机是当问题相对不是太过重要，或者是属于暂时性的，亦都不会影响到长期的目标和政策的时候。第二就随和型，即愿意放下己见，为了维持团体内或者增持双方间的关系，不惜付上代价。而这个是传递的信息，我们之间的相处比这些冲突的事件更加重要。结果就是你赢我输。适用的时机是当人不肯定自己的意见，又或者知道自己处于弱势的时候。第三呢就是合作型，即是为了大家的好处，我们一起合作啦，为了使到各方都能够得到个胜利的解决方法，结果就是你赢我都赢，一个 win-win 的情况。适用的时机是处理大部分的冲突都会比较理想，特别是那些涉及长远目标和关系的。而第四就是妥协型了，即是彼此的让步，让每一方都能够得到部分的胜利，同时蒙受部分的损失，结果就是我们各有输赢。适用的时机是增持双方势均力敌，固执地坚持不同的目标和解决方法。而第五呢就是增进型，即是我必要得到我所要的。采用这种的形式的人相信一套的哲学，冲突只有两个可能性，非胜则败，胜利当然是比较好了，所以就独断独行，甚至专横，结果是我胜你败。长期用这种方法对待人，结果会令输的一方或者是会顺从，但也可能是会引起彻底的抗衡。另外输家对于要被迫执行那些违反他意愿的解决方法或者目标的时候，当然亦都不会热心。这种处理冲突的方式会令输家对胜利的一方越发产生仇视感。适当用的时机是当领袖要做一个不讨好但必须要做的决定，或者当一个领袖要十分肯定自己的解决方法是最好，而这个解决这个决定是对于整个机构或者小组极其重要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应该就用了双赢的处理方法去解决以色列人和亚兰人之间的冲突，避免双方有任何的损伤，要带来一段时间的和平。弟兄姊妹，大家在工作、生活、家庭的里面，亦都会常常有人际之间冲突的情况，就盼望神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适当地化解人际间的冲突处境，尽量与人和睦相处。在诗篇的二十篇第七节这样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保罗亦都在哥林多后书提到，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我的能力是在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庇我。不知大家对这些经文有多少体会，你是不是相信神是会出乎意料的保护属他的儿女？你是不是曾经在祷告的里面经历神无形之中的保守呢？转眼间，我华基堂侍奉了都有十年了，由最初牧养少年人，要同他们上山打野战、挖草，到下海同他们一起爬竹筏，到现在转为同时牧养青年、成年、妇女等三类不同的群体，我都深深感受到主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亦都主的能力就在我这个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记得在三年之前，当我要接手埋牧养妇女部的时候，我的头痛了两个星期。因为我那时最初真的不适应要同时牧养青年、成年、妇女三类很不同的群体。不过靠着神的恩典，我很快就适应了。而在两年半之前，我都开始在公余时间转读基督教的辅导课程，以至有更好的装备去牧养不同的群体。在最初的半年，我都因为不够休息，所以成日有气管敏感的情况。不过主确实不断加添我的力量，藉着弟兄姊妹不断的代祷，神帮助我适应持续进修的生活。现在我气管问题已经好返好多了。弟兄姊妹，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人生的目标就希望让人在我这个软弱的身上见到神的荣耀，见到主恩够用。你会不会都希望与神同工，与神同行，过个活在主里见证主恩的生活呢？愿神祝福大家得着神所赐丰盛的生命。
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想念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不曾离开，抬起头如何？你能？
主耶稣基督因为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